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9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修大法，走出苦海，遭迫害，坚定信念。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4月23日。我今年64岁，在法轮大法中修炼20多年了。这些年来，法轮功学员为救众生，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在正与邪的较量中，有悲伤痛苦，也有看到世人得救后的喜悦。希望世人从我的修炼经历中了解法轮功，真心希望那些至今还不明真相的人，还在被中共的谎言宣传欺骗误解法轮功的人，能自己主宰自己，分清正邪，走出迷茫。一、修炼法轮功。童年的我家庭很不幸，奶奶重男轻女，母亲却连生我们姐妹三人，父亲是个孝子，为使奶奶不生气，管制母亲的正常生活和自由。母亲个性很强，难以承受他们的打骂，父母离异了。母亲带着我们姐妹改嫁，尽管我很小就担起了家务，担水、做饭、哄弟弟妹妹，依然经常挨打挨骂，总是提心吊胆地看着大人的脸色过日子，在家受大人的气，在校受同学的欺负。十几岁的我承受不住，产生轻生的念头。我曾几次寻死，但都没死成。妈妈不但不后悔，还变本加厉地打骂折磨我。在一次次的磨难中，我患下了多种疾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有了反抗能力，我变得越来越粗暴无理。这时无论在家还是在学校，都没人敢惹我了。我的这种心理和身体状态，成家后婚姻自然不会美满，吵架是我家庭中的变奏曲，骂人成了我家庭中不可缺少的调料，我们夫妻双双病魔缠身。我身患20多种病，神经衰弱，长期睡不着，后背沉得直不起身，抬不起头，眼睛视物模糊，看东西模糊，血压忽高忽低，鼻窦炎全部堵死，需做手术，胃胀吃不下饭，喉炎严重时20多天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这时也是丈夫最高兴的时候。肺炎、气管炎，长期咳嗽，哮喘躺不下，胸腔积水，走路时胸腔里的水跟着晃，乳腺炎，流脓血，肝炎，严重心脏病，风湿性关节炎，腰部、脊椎骨质增生，胆囊炎，胰腺炎，子宫肌瘤，子宫全部切除，睡觉掉膀子，走路掉胯骨，等等等等。我有多少毛病自己都说不清了，简直就是一个废人。那时候活着无信心，死又无决心，为治病负债累累。我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加上没有感情的婚姻，是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在我方方面面承受达到了极限时，大法弟子给我送来了转法轮，我得救了。当我双手捧着转法轮一书，看着师父的照片时，我就觉得我认识师父，想不起来在哪儿见过。此时我眼泪扑簌簌的不断的往下流，擦也擦不干。我问同修说，我也没哭，为啥流这么多的泪？同修接过书去给我读，听了不到20分钟，我自己站起来了。那天同修拉我起来，拽了我2-3次也没能把我拽起来。心想师父怎么什么都知道啊，我刚要学法轮功，师父就管我了。 那天是1997年11月4日，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一天。这一天我走入了大法修炼中，这一天我走出了坎坎坷坷的人生路，从浑浑噩噩的人生中惊醒，从人生的苦难中解脱出来，明白了人生的真正价值，结束了夫妻20多年的持久战。此时觉得天可敬，地可亲，人人是朋友。我那深褐色的苦瓜脸展开了笑容，我发誓，法轮功我学定了，我要跟师父走到底。静心学转法轮，我逐渐明白了人生难解之谜，明白了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人为什么会得病，遇到矛盾要向内找，哪儿做得不好找原因，下次做好，要做到无私无我，前他后我。我明白了自己应该怎样做人。令我惊讶的是，我身上的那么多种病2天就全无踪影，一脸的黑斑不见了，皮肤变得白里透红，豆角弯似的身体直了起来，就连人人皆知的我那很严重的罗圈腿都直了。大法太神奇了，我刚刚走进修炼，师父就给了我这么多无法言表的好处，这只有修炼人自己知道，也恰恰成了不修炼的人无法理解的障碍。大法的功效神奇，它能使那些现代医学界无法治愈的病人快速解除痛苦，谁修谁受益，人传人，口传口，来学法轮功的人特别多，传法点几乎个个爆满。我弟的法轮功学员都沐浴在学法、练功、弘法的喜悦之中，大家一心想把法轮功的福音传遍每一个角落，有条件的学员主动把自己住的房间让出来给大家学法练功，慕名来我家学功的人络绎不绝，家远的学员我无条件地提供吃住，学会了五套功法再走，医院无法治愈的疑难病患者来到我家学法2-3天就能痊愈。那时我们每个法轮功学员都感到幸运，法轮功太幸运了，太幸福了。大法造福人类，受益者无数，每天走进大法修炼的人数想必都无法计算。二，山雨欲来。1999年7月20日那天早晨，我去广场练功，往常那种练功场面不见了，到处都是警车和警察，学员们三一群两一伙的在向警察诉说，政府错了，法轮功驱病有奇效，我们练功为的是驱病健身，请求给我们一个练功环境。警察听而不闻，无情地驱赶着哭诉的学员。我开始有点懵了，明白过来后对警察说，学法轮功做好人没有错。派出所教导员说，这是江泽民的指示，你现在偷抢盗我们都不管，就是不许练法轮功。我说，这法轮功太好了，我20多种病才学2天就不要痊愈了。他说，就是死人练了法轮功一下能站起来了也不准练，是江泽民不允许的，你放聪明点会有好处，不然你会吃亏的。他接着说，你要说不练法轮功了，能给你家工厂免税，你有什么事尽管说，就是杀人放火也没事。回到家，我就给派出所所长写了一封信，并亲自送去。那天派出所聚集了20-30人，说是抓法轮功学员的，他们中有当地派出所的警察，还有外地派出所的，也有街道办事处的。我进屋微笑着走进所长说，所长，我给您送信来了。他不解地看着我，又看看屋内的人，伸手要信。我说，我给您念念吧，大家可以都听听。所长很严肃地让大家都去会议室。我坐在会议室的讲台上就读了起来。期间所长家人来了2次电话，他也没去接。当再一次来电话了，他很不情愿地快步走出去。我停下来等他。我告诉台下那些人，我学法轮功后的好处，我们练功人都是在做好人等。台下的人催促我接着念，所长急匆匆地进屋看我在等他，就说， 给大姐指我端杯水来。读完我的信，下面的人称赞声和掌声响成一片，所长也鼓掌说法轮大法好。另一个派出所的所长说，你看人家小学文化，我这个四年本科大学毕业的也写不出来。这封信就放在所长办公桌上，谁想看就看，谁来所长就给谁看，包括公安局局长等。三，走出来证实法。面对中央电视台对师父的攻击和诽谤，对法轮功学员的造谣诬陷，学员们本着善念、慈悲、坦荡、真诚地开始了用各种和平方式为我们的师父鸣不平，要求给我们一个阅读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的自由及练功的环境。我被非法拘留，关进看守所。此时江泽民已下令对法轮功要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声源直接火化，妄图彻底消灭法轮功。我不转化，受尽了各种酷刑折磨。腊月初七的那天晚上八点多钟，那天刚下过小雪，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天。看守所所长发现我们练功，就把我们十名法轮功学员喊出去，在院子里学狗爬。最大的学员60多岁，最小的20多岁。四个犯人穿着棉大衣、棉鞋，轮班看着我们爬，还冻得乱跺脚。我只穿了一件很薄的球衣和线裤，不让穿鞋。我10个手指全部冻死，每爬一下，手落在地上都能听见啪的一声响。回到监室后不久，手指盖裂开，3天后手指上的皮相继往下脱落，有的是一块一块的掉下来，有的是整个一个手指皮脱掉，手指盖一个个相继脱掉。我被保外就医，我那双没有肉皮的手指不断的像喘气似的一红一白的忽闪着，还往下滴着黄水。妈妈抱着我的双手痛不欲生的哭着说，犯啥罪了，把人整成这样，他们咋这么狠呢？我也落泪了，这是我47年来第一次得到的母爱呀。我没用任何医药，现在手一切正常。我被保外就医回来不到10天，中央电视台就播出了所谓天安门自焚录像。我咬牙忍痛写下了天安门自焚疑点一文给派出所所长送去，所长对我说，让我们10来个法轮功学员去公安局会议室开会。去公安局的路上，我给另一个所的所长读了我写的天安门自焚疑点，那位所长说写得好，又说，大姐，今天你讲话的机会可来了，你一定要把握住啊。到了会议室，我才知道那些学员都是劳教所拉来的被转化了的学员，让他们给我们拒绝转化的来洗脑。现场来的还有政法委书记、主任、副市长、各个地区派出所的所长、各个地区国保大队、610、公、检、法、司人员等等。首先叫那些被转化的学员发言，我感到他们不敢说真心话，转化是承受不住迫害违心说的。他们的发言结束后，我就站起来，正准备读我写的天安门自焚疑点，我弟的派出所所长一把拽住我，将我拉出了会议室，把我锁在他的车里。原来这个所长一直在我身后站着，后来不知哪位领导点名找我，让那些转化人员专做我的工作。我不听他们说的那套违心话，我告诉他们转化是错的。我站起来大声读着我写的对天安门自焚提出的疑问的文章，并劝在场的公安人员用职业道德良心去听一听，看一看法轮功学员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迫害法轮功是江泽民犯下的大罪，他将是历史的罪人。就要读完时，几个人过来抢我的发言稿，我用手挡着他们说，先别抢，马上就读完了，我会交给你们的。这时就听到有一个人大声说，这样的人还留在外面，赶快送进去。四， 晴空万里，疏忽飘大雪。我又被非法拘留了，我拒绝签字，我开始绝食绝水反迫害。看守所副所长给我戴上看守所里最重的手铐脚镣，两个胳膊靠在一条腿上站不起来。在水米不沾的第九天，我被暴力灌食，端来半盆用凉水拌的玉米面，六七个人按着我的头脚腿胳膊，压得我身子痛得喘不上气来。劳教所的副所长还骂他们没使劲儿，他叫着我的名字说，不吃是吧，那咱们现在就好好玩玩。扒开我的嘴唇，用一根很粗很硬的白塑料管往我嘴里插，牙床被戳破皮，我咬着牙不张口。所长又用手铐撬我的牙，没撬开，又用手捂住我的嘴和鼻子。他松开手，在我喘气时，他又将手铐插在我嘴里，我咬住手铐，他使劲拧手铐也没拧动，往里推也推不动，一边拧着手铐一边说，这功练得真好，把牙都练出来了。他们再一次将我的鼻子和嘴捂住，把白塑料管插到我嘴里，我又死死地咬扁了那个硬塑料管，他们灌不进去，就把那盆玉米汤对着我的嘴一气倒完，我身上地上全是水。我绝食绝水11天时，所长找来一个大夫给我插鼻管，那个管子是一个男精神病人刚用过的，还是那些人按着我，在我的头旁边放着一个沉水的饭盒，第一次管子插到气管里去了，饭盒里的水呼呼的冒泡，第二次插到肺管里，肺子里的血沫往外涌，两次插管在体内发出的声音非常恐怖，第三次也没插进去。所长承诺，如果我要吃两天饭就放我回家。我吃了饭后，他又说，你得转化。他说，我问你转化了，你点一下头，立刻就放你。我受骗了。我被非法劳教两年，临走时我妈带着我12岁的儿子来看我，年迈的妈妈痛哭流涕地叫着我的名字说，两年劳教时间不长，要不学法轮功你早就死了，是法轮功救了你，不要担心家里的事情，你放心地走吧，你记住，只要你妈还有一口气，就等你回来。我也落泪了，心中感谢妈妈的理解。我绝食绝水第10天，丈夫来要和我离婚，大所长没让我知道，就把他骂走了，因为他有了第三者，为此事他和我妈没老没少的还动了刀。我被非法劳教后，我妈妈为此事气得得了脑出血，她往劳教所给我打电话说，你妈在抢救室里好几天了，一直昏迷不醒。我和劳教队队长说，一人修炼全家受益，我妈没事。后来劳教所所长去我们地区走访时，带着教育科科长、管理科科长等四五个人千里之外顺路到我妈家走访，并且还录了像，回来后在全队放录像，录像中我娘家人都没说我不好，儿子反复只会说一句话，妈妈我想你，快回来吧。看到妈妈的脑出血神速般的痊愈了，也没留后遗症，说话很正常，我哭了。所长很高兴地让我说两句感受，我大声说，我师父真没骗我们，一人修炼全家受益，这是真的呀。这时三个男警察把我拖出会议室，同时宣布散会，我再次证实了大法。劳教队里每次假期都有我，按他们给我的假期算，我夏天才能回家。我告诉队长，你们说的不算，我师父说的算，我回家那天下雪。队长说，别做梦了，看谁说的算。有一天，一个队长悄悄对我说，所长和大队长我们开会讨论关于你出队的问题，说假期不算了，按正期放你。所长和大队长说，你净给他们找麻烦，太烦人了，快让他走吧。我想其实他们对大法有了一定的认识，是有意做件好事。腊月21日那天我自由了。中午有一个队长问我，你不说你回家时下雪吗？你看这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是一冬中最阳光的一天，可能下雪吗？ 我说可能是我家乡那边下雪了，他认为我说的太好笑了。吃完中午饭，公安局派来接我的人到了，我听见干活车间的大铁门被推开了，随后喊我名字说出队。话音刚一落，铜钱大的雪片在太阳的照耀下五光十色，纷纷落下，大晴天的就下起了雪。两个同修和一个队长送我出队，办完所有的手续，雪下的有近两寸厚。我走向大门口时，看见问我咋没下雪的那个队长还在飘落的雪花中站着呢。我返回去安慰他说，法轮大法好，以后千万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了。他点点头哭了。披上一层白白的雪花，我一步一个白色的脚印走出了劳教队。雪花还在大片大片的飘落着，我堂堂正正的在师父的保护下回家了。五，再次被非法劳教。回家后，派出所新所长上任，他来我家对我说，听说你还挺顽固的，今天咱们谈谈。他先向我嘘寒问暖，然后话题一转说，你们法轮功学员说堂堂正正的做人，你们哪做到堂堂正正了？天一黑偷偷摸摸，这家门缝塞一张，那个电线杆上贴一张。我笑着说，我问你，如果有人发现这个地方有土匪，执勤的人在黑夜冒着危险贴出告示，告诉大家说此地有土匪，你说那个贴告示的人叫偷偷摸摸吗？他是为了别人而做，这个人不是很了不起吗？法轮功学员省吃俭用制作资料贴出来或发送给各家，他们就是那贴告示的人，你应该怎样评价他们呢？如果我们大家都知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功是被冤枉的，迫害法轮功是错的，法轮功学员还需要再做这件事吗？也就不存在法轮功学员家破人亡的事情和遭受迫害的问题了。他说，你说我是土匪？我说，你们不是土匪，但为啥抓修炼真善人的好人呢？如果你助纣为虐，把好人抓起来，把这些好人送进监狱、劳教所等地遭受残酷迫害，有的还失去生命，你说你是在做好事还是在做坏事呢？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让这些不明真相的人得救而做的吗？这个所长从此不再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事了。还有另外三个所长通过我讲真相、送劝善信，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也知道如何去做了，选择了他们的未来。第二次被非法劳教时，当时我已被全国非法通缉七年多，我坚信恩师，坚信大法，没离开本地。那些年中我被堵住九次，可每次那些来绑架我的人听完我讲真相后都乐呵呵地走了。等他们想起他们的任务是来绑架我的时，我已经走脱了。一次我在营救同修时，在那家骑车出来不到十分钟，在回家的路上被绑架。在非法审讯过程中，我制止国保队长对我行凶。去医院给我检查身体时，刚走进挂号室，突然电闪雷鸣，震耳欲聋的大霹雷一个接一个，人们都很害怕。接着天空黑云压顶，暴雨倾盆而下。检查完身体回到国保大队院内，却一点雨也没下。从医院到国保大队骑自行车也只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依然零口供拒签字，没有任何手续被关进看守所。非法审讯后已是将近晚上12点，我大声喊着法轮大法好走进看守所。过后有人对我说，你来那天晚上那雷声大得惊人，狱警告诉我们可能要出什么大事，小心点，不要睡得太死。不一会儿就听见你喊着法轮大法好进来了。610有关人员要把我送劳教所，带我去医院检查身体，我见人就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出党团队保平安。走到医院门口时，觉得救人的机会来了，我喊法轮大法好，洪亮的声音招来了很多人，有逛公园的，有骑摩托车的， 有散步的，有接送病人的等等。我告诉他们，到今天我绝食反迫害已经60天了，然后讲法轮大法真相。我讲了好几遍才被国保大队的4个人拽进警车。我的血压高达200左右，劳教身体状况不合格，610人员拉关系硬把我留在劳教所。我不进劳教队，下来4个人把我拖到2楼，上衣被撕破，裤子和鞋也拖碎了，腿脚被拖出血，我被关在一个库房里睡地铺。那些被转化的人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主动来做我的转化工作。大队长进屋就说，你咋又来了？听说你又来了，把我烦死了，真不愿收你。这次你好好表现，多给你减刑，早点滚蛋。所长说让我当班长，减刑减得快。这时那些做转化的人七嘴八舌的就对我来了。大队长指着我说，他是你们的老前辈，你们这些人不配跟他说话，以后没有我的批准谁也不能进来，你们都出去。在劳教所的2年中，他们先是用伪善的春风化雨般的温暖转化我，再用更多的邪恶手段逼迫我，我承受着非人的待遇。我给所长、大队长和小队长们讲真相，做三退。他们说，我们也知道共产党有完蛋的那天，等那时候我们再退。我说，你现在有选择的机会，到那时就晚了。他们体罚我，不让我睡觉，每天早晨4点多起床罚站，站到夜间2点才让睡觉。屋子里潮湿阴冷，没有暖气，也不见阳光。冷得我刚要睡着，就被叫起来了。每顿给一个馒头，不让喝水，不让上厕所。我身边有3个包夹，去卫生间包夹跟着，解完小手就往起拽我，不让我解大手，半个多月都不让大便。3个包夹轮流看着我，不让我洗漱。接近1年时间关在禁闭室里，我见到的人除了所长、队长外，就是包夹和给我做转化工作的人。有一天，副所长带着胸卡和我说话，因我一直不带劳教胸卡。所长为了和我拉近距离，当我走进办公室时，他伸手将我两手抓住捂了一会儿。因为我待的房间很冷，看守我的人都穿着棉袄、棉裤，还得披件棉袄，腿上再裹上一件棉袄，我穿得很薄，两只手冰凉。然后他说，咱们又见面了，寒暄过后说，你这么聪明的人咋净做傻事，海外那些打横幅挂展板的都是花钱雇的，你倒挺认真的。我说，是不是雇来的，你也不了解真相，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说我受这种罪，谁给我一分钱了？给你多少钱你干吗？他停了一下，又说，你们发的那本九评共产党我咋看不明白呢，一看心就难受。我告诉他，排除干扰，静心去看。劳教所的领导轮番来和我谈话，都不大提法轮功问题。我告诉他们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有的悄悄对我说，不要太固执了，不然你会后悔的。有一个科长和另一个队的大队长也这样说，又说，你这次回家咱们就再也不会见面了。我不知道他们是在暗示我。我说，我的生命是师父给的，我不会后悔的，我有师父。另一个所长见到我就说，法轮大法好，不转化就不转化，是吧？他们转化不了我，在我的饭中下了不明药物，给我打毒针，还有2个月就劳教期满。我全身无力，说话无力，鼻子和嘴里有一种腥臭味，恶心呕吐却吐不出来，听力、视力下降，记忆力减退，每天不断背的经文都想不起来了，乌黑的头发几乎全白，没有皱纹，皮肤细腻的我已是满脸皱纹，皮肤变得紫黄色。我是汗脚，夏天却咧大口子淌血，身体缩得又瘦又小，手指盖塌陷，喉咙像有东西堵着，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头疼轻的时候鼻子流血丝，严重时流血块，睡不着觉，胃痛吃不下饭。正常时我一顿能吃3-4个黑馒头，此时一天最多吃1个馒头。晚上睡觉躺在床上，2条腿往一起打吊，全身抽搐，心慌，心里非常恐怖，躺不住，总想起来往外跑。我背经文， 想不起来时，就求师父给我打开记忆，让我背法。在师父的加持下，我不断地背着法，就能抑制住一点这些不正确的状态。就是在这时，我仍然相信有师父有法在，我不会有事的。废除劳教制度后，我是最后一个走出劳教所的法轮功学员。六，师父再次救了我。回家后，我吃不下饭，喝不下水，睡不着觉，没有了记忆。通过学法练功，我身体出了很多米粒大的暗红色的小疙瘩，又痛又痒。一天，我骑电动车，因记忆差，一着急想不起刹车，掉入一米深的石头垒的水渠里，两眼眉磕在石头岩上。瞬间，我喊了一声“师父”，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当我醒过来时，两个眼眉的伤口还在大滴大滴地往下滴血。我心想，我的血可是最珍贵的，不能再流了，真就不流了。因整个身体失灵不会动，半个来小时后，来了三个人才将我从水渠沟里抱上来。后来围观的人要打120救护车，我拒绝了，告诉他们我家里的手机号。有个人说，这个人摔成这个样了，还记着手机号呢。丈夫把我拉回家，我除了嘴和眼睛会动，身体所有部位都失灵，全身肿胀，盖着的毛巾被都不敢动，动一下毛巾被身上都疼。同修得知来我家与我一起学法，集体学法后，我就自己不断地听师父讲法。除因尿道肿胀排不出尿，插了两次排尿管外，没花一分钱药费。18天后我能坐起来了，19天我会下地了，20天我就能走了，手指渐渐地也能活动了，眼眉上的两道伤口也没留下疤痕。一天，儿子对我说，妈，你那天流出的那滩血，别人见了都得认为这个人不在了。我虽然流了那么多血，身体却不亏血。后来我意识到流出的血是有毒的血，师父叫我在劳教队时，恶警给我打的毒针，下的毒药，通过这种方式排了出来。在这之前，娘家来了八九个人看我，劝我去医院，我告诉他们不要担心，我只要学法很快就会好的。他们回去后告诉我的朋友们说，我姐这后半辈子就是植物人了，别想再站起来了。不到一个月我们见面了，他们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超常。他们说，我们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就是怕共产党。我深知所遇到的这些磨难，都是我生生世世造下的业力的结果，更知道没有师父的救度，这个业债我是还不了的。在一次又一次的危难中，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救了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忍中展望光明路，修得善心化冰山。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选自于明慧网2019年4月23日。我少年时期父母相继去世，是由哥哥姐姐抚养长大。1993年从姐姐那里了解到法轮大法后开始修炼，1994年与丈夫结婚。一，迫害下亲人结怨成陌路。2001年我进京上访，为大法说公道话，反遭中共绑架，被非法拘留了半个月，罚款2000元，后来又被单位无理开除。丈夫的单位领导也给他施加压力，让他看管我，说如果我再次进京上访，就将丈夫的工作也开除。派出所的警察也不断上家骚扰并威胁我说，继续练功就将被送进洗脑班。丈夫实在受不住来自社会上、经济上、精神上的巨大压力，气急之下对我破口大骂，拳脚相加。我被打得鼻青脸肿，头部鲜血直流。我默默忍着伤痛，牢记师父的教诲，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选自悉尼法会讲法。我的哥哥姐姐闻讯赶来， 看到我的样子心疼不已，哥哥拽着丈夫要去派出所报警，被我给拦住了。他们吵了起来，而丈夫则埋怨姐姐教我练法轮功，哥哥斥责丈夫家庭暴力，又劝我放弃修炼大法，否则他也不认我这个妹妹了。面对亲人间的矛盾，我想这一切都是中共邪党发动的这场迫害造成的。我对哥哥说，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我学大法做好人并没有错，我是不会改变的。他打我也不是他的本意，是他的压力太大了。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有事儿的，他一定会变好的。哥哥说，他这么打你，你还替他说话，以后无论他对你啥样，我也不管了，就当没有这门亲戚。说完生气地走了。我内心陷入了深思，对大法的坚定信念告诉我，我的丈夫有一天一定会站出来支持我修炼，大法的超常与神奇一定会在我的家庭中体现，终究有一天亲人会在和谐的气氛中相聚。二，修炼人的宽容让丈夫迷途知返。中共邪恶之徒的迫害手段之一就是株连。2001年我进京上访后，单位领导让几千名工人在法轮功问题上签字。2002年为了让单位党委书记明白真相，我送给他一张真相光盘。他由于害怕利益受损，把我构陷到派出所，我被非法劳教两年。期间丈夫每到换季时就带女儿去看望我，可想而知他既要工作又要照料女儿，日子过得多么艰辛。2004年9月丈夫从劳教所把我接回，当天晚上他的三个好朋友安排我俩去饭店吃饭，为我接风洗尘。期间丈夫不安地接着电话跟我说，有急事儿出去一下，一会儿就回来。后来是他朋友开车把我送回家的，他自己彻夜未归。他在朋友面前这样做，我感到很没面子，但想到自己是修炼人，爱面子的心也得去掉。直觉告诉我他有外遇了。从人这儿看，两年的漫长等待是丈夫耐不住寂寞出了轨，是这场迫害造成的。从法上看，可能有什么因缘关系需要了结。我是修炼人，必须得忍，不能揭他的短，一定要宽容他，善待他。我从不问他上哪儿了，尽管我知道他去哪儿了。我从不问他什么时候断，因为我知道他一定会断。一天深夜，丈夫正在家休息，那个女的突然闯进家来，拉起丈夫穿衣就走，非得去他那儿不可。我忍住了，没有与他发生口角。第二天，丈夫羞愧地回来了，看到他深陷其中，无法摆脱纠缠的样子，我感到很痛心，并没有责怪他，而是更加关心他，体贴他。丈夫感受到家庭的温暖，想疏远他，与女方一刀两断。她不同意，向丈夫要精神损失费，丈夫不给她，她再一次上家来闹，进屋就开始砸东西，把电饭锅、暖瓶都摔在地上，米饭、开水洒落一地。丈夫气愤地要打她，要报警，被我给拦住了，那样只会激化矛盾。后来她家亲属来把她劝走。我收拾着打坏的物品，一点没有埋怨丈夫，就像什么事儿都没有发生一样。丈夫很受感动，我们一起去超市买新的换上。因为丈夫拒绝接他的电话，他又一次上家来。丈夫让我出去躲一下，我没走，我示意丈夫回避一下，我来面对。我热情地招待他，因为天气炎热，他满脸是汗，我给他切西瓜，拿冷饮，看他生气的样子很可怜。我说，姐，你别生气了，有什么心里话跟我说说，看我能不能帮你。他惊讶地说，你不恨我这第三者，还帮我？我说，我是练功人，无怨无恨。他说，想找我丈夫的朋友帮忙订个饭店，为儿子办宴席。我说，正好我在宾馆酒店工作，我可以跟老板说一声，给打打折。他说，你咋对我这么好呢？以前都是我不好，真是对不起了。等孩子升学走后，我就去南方，再也不会来打扰你们了。祝你们三口之家幸福。 自始至终我都以平和善良的心态对他，就好像置身事外，一点没动心再帮他排忧解难，因为我知道我言行的本身对他来说就是真相。他被感动了，我又对他讲了法轮大法在世界红传的情况，以及天安门自焚是伪案，又讲到三退保平安。他认真地听完后说，你们法轮功这么好，我身体不好，脾气也不好，我也想学。我说行啊，谁学谁受益。然后他留下我电话，说以后去外地后好跟我联络。走时我给他打车送他回去。就这样，我帮丈夫摆脱了困扰多年的感情纠缠，丈夫真正回到我身边。三，奸人找寻中，丈夫生起善念。2004年我被非法劳教回家后，派出所注销了我的户口，身份证早就被没收，单位也将我无力开除，买断钱和失业保障金都失去了。丈夫经常为此事愤愤不平，痛苦不堪。我虽然也打工挣钱，但收入微薄。如果中共协党不发动这场迫害，我的家庭也不会陷入如此的困境。为了归正这一切，我决定上访，找回我所失去的一切，减轻丈夫的心理压力。在同修的配合下，我多次去当地公安局、派出所、610办公室，让他们给出示证明。丈夫又去劳教所管理科，让他们给办手续。在同修的配合下，在丈夫的努力下，我终于在2008年落上了户口，补办了新的身份证。被迫害失去的终于找回了一点，丈夫的心里也轻松了许多。我们商量着下一步，先是去找原单位留守处，再去找经贸局、劳动局、财政局、新房办、610办公室等机关单位。同修配合我一路找一路讲，诉说着只因微恋工作好人就被开除工作，连买断的钱也不给的实情，唤醒着办事人的同情心。明白真相的人员就会告诉我们下一步该去哪里，找谁办理。最后找到主管财务的副区长，他在文件上签了字。经历五年上访寻找，在师尊的加持下，终于在2009年找回了经济补偿金和失业保障金10000元钱。在领到钱的那一天，丈夫感慨地对我说，这么多年你吃了那么多的苦，付出了那么多，什么也舍不得买，你喜欢啥买点啥。我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你能明白真相，支持我修炼就好。否定了经济迫害以后，丈夫的正义感也起来了，善念也出来了，开始主动了解真相。看完天安门自焚伪案、我们告诉未来等真相光盘后，变化更大了。我一给他讲三退保平安，他马上就退了，并说用真名三退，并支持我安装新唐人电视，就连我看的明慧周刊等他也在看，开始看转法轮和师父的新经文了。他的变化简直太大了，真是判若两人。四，亲人宴上喜相聚，冰释前嫌怨怒消。姐姐从同修那里听说丈夫变了，不但不干扰我修炼了，还支持我，并买了车下乡发资料。她把这消息告诉了哥哥，他们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我侄女到我家来拜访，问我丈夫说，姑父，那些年你有外遇，我姑说你变好了，我都不相信，特意来看看。丈夫说，我错了，都是我不好。侄女又说，是我姑姑学大法太善良了，把你感化了吧。丈夫说，是你姑太善良了。2012年的5月，我丈夫主动邀请哥哥嫂子、姐姐姐夫到我家来做客，他亲自下厨房备下丰盛的菜肴，热情款待。酒桌上，丈夫站起身来，当着大家的面向我道歉，说他以前不该打我，让我受苦了。我说，过去的事情就让他过去吧，别放在心上。哥哥姐姐很受感动，大家都很高兴。丈夫讲述他开车下乡发资料的过程，大伙儿认真地听。我又讲了国外的大法红传、优昙婆罗花盛开、贵州藏子石等真相。 随后丈夫把新唐人电视打开，给大家介绍节目内容，气氛是那么的和谐。封闭了多年的心门终于被真相打开了，了解了真相的亲人们脸上露出了欢喜的笑容。一时间，我丈夫开车发资料的善举也成为了我们亲朋好友间传递真相的素材和美谈。中共协党发动的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妄图摧毁修炼人的意志，摧毁修炼人的家庭，妄图给亲朋好友间制造间隔。但是师父伟大，大法神奇，真善人的光辉必将照耀每个受伤的家庭。作为大法弟子，深知肩上责任重大，不管未来的路有多远，我都会紧跟师父，坚定地走在救度众生的路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实欲的修炼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6日。看到本地同修在对食物的执着方面一些不在法上的地方，想写出来与大家交流，同时谈一下自己在去这方面执着的体会，有不当之处敬请慈悲指正。我在修炼中经过了这么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修炼初期，只要我想到自己是修炼人，不能执着某种食物，这个心立刻就放下了。比如有一天，母亲给家里每人发了一块穷锅糖，我吃着非常香甜，快吃完的时候，我想，自己修炼了，爱吃它不是执着心吗？不应该有的。结果第二天，母亲又给每人发了一块，我吃着却味同嚼蜡，自己感到很神奇。第二阶段，正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说你就想吃那个东西，真正修炼到应该去那个心的时候，你就不能吃，你吃了就不是味了，说不定啥味了。我曾经有段时间很爱喝油茶，一天三顿也不嫌多，忽然有一天油茶变成了干水味，就不再喝了。后来又爱吃夹馍酱，一瓶一瓶的买，最后一瓶里面是坏掉的霉味，从此不再吃了。有段时间爱喝芝麻糊，可是最后两次去买的时候，那么熟悉的路竟然莫名其妙地迷路了，自己悟到了怎么回事，就不再买了。以前很爱吃油炸类食品，有一次吃了很多油条，结果胃难受了一天，以后见到油炸食品胃就难受，于是自然就去掉了这个心。第三阶段，主动戒掉。有些食物如冰淇淋、奶油蛋糕我也爱吃，但是一直也没变味，我考虑是不是要主动戒掉，因为它们不是饭菜而是执着，但一直犹豫放不下。直到有一次我听广州讲法录音时，我就主动控制不再吃这些食物，慢慢这些心也就去掉了。现在家人有时在一起也吃这些东西，我也跟着吃，可是因为已经没有这些欲望了，也不觉得他们好吃。当然在这其中也是个修心的过程，也是个加强自己意志力的过程。其实在修炼的很多方面，我都体会到，当用放下生死的心态对待这些关难时，过起来会相对容易得多。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基本上去掉了对所有食物的执着心，虽然以后有反复，也是很淡了。第四阶段，去掉挑食物的心。我是属于生来不吃肉的那种人，所以只要碗里有肉，我就挑出去不吃。当我在母亲家住的时候，不修炼的母亲为了给我增加营养， 老给我碗里放肉，我吃饭的时候就挑出去，每次母亲都生气地责备我。我说，你知道我不吃肉的，以后别给我放肉了。母亲生气地说，吃点肉咋了？修炼人遇到矛盾向内找。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家给什么就吃什么，作为一个修炼的人也不能挑选食物，给的食物中可能就有肉。我悟到不吃某种食物也是执着心，也要去掉。对于不吃肉的人来说，肉是很难下咽的，瘦肉还行，肥肉简直看着都恶心。但是为了放下执着，以后就不再挑了，稀里糊涂往下咽。还有咸菜、菜疙瘩之类，我从来不吃的东西，家人做了我也能跟着吃，真正吃下去的时候也变得不那么难吃了。第五阶段，去掉对饭的执着。虽然我不执着任何食物了，可是每次一到吃饭时间就想吃，有饥饿感。即使只有我一人在家，即使没有那么饿，也要找东西来填肚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执着心，因为它带动着我去弄吃的，干扰我做正事。有同修曾说，你觉得肚子饿了，那不是你真的饿了，而是你身体里有一条恶龙，是它饿了，想吃东西。一次记不清我在干什么，家里就我一人，快到中午了，于是我又想去吃东西，有饥饿感了。这时我想起同修说过的话，饥饿感立刻消失了，就继续干我的事。记得修炼前曾看过一篇文章，说有人做了一个实验，找两组相似的人，一组人在正常房间里活动，窗帘拉开，带着手机，另一组人在一个拉着黑窗帘的房间里活动，看不见阳光，但有电灯，房间里没有表，也不许带手机。实验结果是，正常房间里的人一到吃饭时间就要求吃饭，黑房间里的人不知道时间，几顿饭过去了，也没有人要求吃饭。这就说明饥饿感跟人的思想有关，就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我认为就是一种习惯性的对饭的执着。我体会到饥饿感跟各种食欲有关。前一阵又出现一种状态，就是有一种饥饿感，比如晚七点吃了饭，晨练时就感觉饥饿，而以前不会这样，甚至有时吃完饭时间不长就感觉饿了，肚子空空的感觉。如果不是知道，还以为自己没吃饭呢。我悟到这是食欲想带动我，我身边就摆着饼干、花生、牛奶和其他食品，可是再饿我也不想吃，我只按正常状态吃饭。这里讲的食欲，那种想吃好吃东西的欲望，不是讲正常的吃饭。很早以前就想写出关于去掉执着食欲的文章，只是觉得师父在这方面没有太过强调，不知是否有必要写。但看到很多同修在这方面混同于常人，以各种借口为借口，执着于吃喝，所以写出来提醒一下。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言两语向内找化解矛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前些日子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想买一台电脑用来上网，就和同修商量，同修也同意，因为要请同修帮助买，我就去给同修送买电脑的钱，顺便从他那里拿了一些真相币，当时没数，就装入兜里回家了。不一会儿，同修来我家，说多给了我1000元钱， 我数数也没多呀。同修坚持说是多给了，我就从家里拿出1000元给了同修。同修走后，我想今天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我没多拿同修的钱，同修为什么说我多拿钱了呢？是什么心造成的呢？想起师父讲的遇事向内找的法理，我开始向内找，这一找找到了很多执着心，如利益心、争斗心、不让人说的心、争强好胜的心等等。找到这些不好的心之后，发出强大的正念，把它们全部解体掉，心里很平静。第二天，同修来我家告诉我，钱没错，是他弄错了，把多余的钱又还给了我。通过这件小事，我悟到，作为一个大法弟子，在遇到矛盾的时候，想想师父讲的法，向内找，一切都会化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清除突如其来的磨难》，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5月2日。有一次，我们小组正在学法，突然警察610社区的一伙人闯了进来，一进来就开始拍照抢东西。起初我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架势搞得有点懵，瞬间我回过神来，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我们大法珍贵的资料抢走，把同修带走，我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要保护他们。我就求师父，请师父加持弟子强大的正念，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叮嘱他们，并马上跟他们讲真相，揭露共产党执政就是靠两杆子，枪杆子和笔杆子。枪杆子就是杀人，杀老百姓，笔杆子就是制造舆论来蒙蔽欺压百姓，维护政权，专搞假恶斗，讲三反五反、反右、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法轮功，历次害了多少人，坏事干绝，讲善恶有报是天理，做了坏事会打入18层地狱等等。我见同修们陆续在走，还没走完，资料也没带走，我很急，又在心里求师父，师父让同修和真相资料都安全离开，剩下的我一个人来承担。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力，我故意用手指着围头的警察说，你们吃人们的，穿人们的，用人们的，却不为人们做好事，净干坏事，你们披着人皮还狂得了几天？我话音未落，4、5个警察一拥而上，要置我于死地。我就喊，师父救我。他们上来抓头发的，反手的，翻脚的，有的踢我的下身和小肚子，我却不觉得疼，我的手他们也反不过来。这时我感觉师父就在身边，是师父在保护弟子。他们折腾了好一会儿，疲倦了，我看到同修们都安全走了，资料也带走了，心也落了下来。他们把我捆着绑架到了派出所，围头的警察指着我说，今天不是你这一闹，你们那些人谁也跑不了。我说，你们私自闯入民宅是违法的，你们执法犯法，你们抓好人迫害修佛法的人，是在害自己，在造业，是会遭报应的，为你自己，为你亲人想一想，少造一点业吧，真当大难落到自己头上时，那时就晚了，没有后悔药吃啊。自己要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少干一点坏事吧，给自己留一条后路。这时围头的警察不听我说话了，他当着我的面跟610的人打电话说，说是我干扰了他们执法。我说，是你们公开违法。610的人在电话里说，他们学法，抓他们干什么，算了，放了他们吧。这时围头的警察紧绷的脸露出了笑脸，对我说，算了，你回去吧，你家在哪里，我们开车送你回去。我说，谢谢，不用了，请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要再参与迫害好人了，留给自己及家人一个选择美好未来的机会吧。就这样，仅半小时左右，我正念闯出派出所。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